好，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罗马书哈。翻到新约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四章25节。4章第25节，在新约的第136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祝福你的话，主啊也帮助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真实的更新改变。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讲了三个事情哈，一个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关系，一个是讲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关系，还有今天呢，我们要讲我们与复活的主的关系哈。救恩的上次讲到救恩的第一部分是讲到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带给我们四个非常重要的祝福啊，弟兄姐妹可以回去再听一下哈。救恩的第二部分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所以主必须要死，他必须要受刑罚。那么救恩的第三部分是讲到了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救赎我们，也把得胜的那条路一起的赐给了我们。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保罗讲的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救恩的第四部分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再去回去听一下前面的两篇哈，也听一下了今天的这一篇，我们要讲救恩的第四部分，就是我们与主复活的这个关系。前面是讲到与主的宝血、与主的十字架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与复活的主之间的关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哈，弟兄姐妹，有人说哈，非常的渴望自己呢。是当年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呢，天天的跟着主耶稣哈，那看着主耶稣行神迹，那么天天呢听主耶稣讲道，吃主耶稣变的五饼二鱼，可以靠在主耶稣的身上，可以面对面的和主耶稣说话，所以可以天天的看见主耶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好还是不好？长明说好是吧？好哈，所以这是有些基督徒的一个渴望哈。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虽然看上去好像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再仔细的来思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哈，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看这件事情，他去是与所有他的儿女门徒是有益的。然后呢主耶稣说，他说我不去圣灵就不来。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受死复活然后升天，圣灵降下来带给我们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祝福。什么祝福呢？就是今天因为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今天这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中。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所以救恩的第一部分是讲到了主耶稣的血洗净了一次的永远的洗净了所有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的一切的罪。救恩的第二部分是讲到了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所有的刑罚。第三部分是讲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同时的赐给我们了得胜的那条路，他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第四部分是讲到了这位复活的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升天，圣灵降下来，今天这位复活的主就住在了我们的生命中。所以啊，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外面好呢，还是主耶稣在里边比较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耶稣在外边比较好，还是主耶稣在里边比较好呢？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主的复活这么重要？至少有三件事情，主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讲到，他说：“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死了，我也可以把它拿回来。’”所以复活的第一件事情证明这位神他是来到人间的，这位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复活的第二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说他的复活说明了主完全的得胜了，他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一切。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带来了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主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件事情主的复活证明他胜过了一切，他是得胜的主，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一切，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以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就带来了第三件事情，因为主的复活他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弟兄姐妹，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一位复活的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借着圣灵的重生带给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相信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上说好，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不可能重生。一个人要想得救，要想重生，非常简单，口里信耶稣，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就必得救。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因为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件事情，复活证明了他是得胜者，他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一切。然后借着这个复活，他的升天，圣灵降下来，借着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第三个祝福，就是重生得救的祝福。这一位复活的主借着圣灵的降临，借着圣灵的重生，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借着圣灵的重生住在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相信他的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哈，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的话，你还是会觉得主在里边才是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而不是主在外边。所以主在我们里边确实是比较好的。虽然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像当年的门徒跟着主耶稣，看着他行神迹，听他讲道，甚至可以靠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借着升天，圣灵的降临，借着圣灵重生住在我们里边，显然是圣经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哈，在新约的158页，新约158页，新约158页。新约158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哈？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旧约的出埃及记曾经记载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最伟大的英雄摩西，神呢借着他把以色列人呢借着十个神迹把以色列人招出了整个的埃及，然后他们过红海，然后他们来到西乃山下。这时候呢，神呢让整个的百姓自洁，然后就把摩西呢招到山上去了，然后摩西就在山上呢整整40天。圣经记载摩西在山上40天，他亲眼的看到这一位全然荣耀的上帝，然后他在那里没有吃没有喝，然后神把律法颁布给他。所以摩西呢出现一件事情，好弟兄姐妹，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位极大荣光的神哈，所以摩西的面貌哈像太阳一样下来的时候，他也沾上了这个荣光了。所以以色列人呢看到摩西的脸呢充满了荣耀，就怕看他。摩西呢最后呢就要用一个帕子把自己的脸遮起来跟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在这里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呢，但是他说这个摩西的荣光有一个极大的问题。 by the way 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亚当和夏娃，我相信他们受造的时候他们也是充满了这样的荣光的，所以他们两个的赤身露体他们完全都看不见，而且他们充满了荣光，所以所有的动物都听他们的指挥。但是当他们犯罪堕落那一刹那，神的同在这个荣光就完全离开了他，就好像灯突然一下熄灭了。所以他们突然看到彼此的赤身露体，然后没有荣光的一个人，是别发现彼此是非常羞耻的，这个是我的理解。所以在这里也是同样，在这里摩西到了山上，他40天的活在这位荣耀的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真的每一次看到圣经里面描写这位神，这位荣耀的天父，或者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的荣耀的时候，他说那个荣耀就像太阳一样。所以摩西在那里40天不吃不喝，一直的在那里与神同在，所以他下山的时候整个面貌充满了荣耀。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位荣耀的父虽然在外边是那么荣耀，他让摩西也充满了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渐渐褪去的。最后过了一些日子了以后呢，摩西在拿掉那个帕子的时候，他就跟正常人一样，他是没有荣耀了。而摩西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神给他律法是写在两块石头上，他说今天，他说不一样了，他说今天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位主来到人间，为我们受死复活，他升天，圣灵降下来。他说这位如日头一样的，充满了荣耀，极其荣耀的这位复活的主，今天这个圣灵就住在了我们心里边。他说这个荣耀是永远不会褪去的。他说当你敞着脸看到荣耀的主，你每天亲近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荣耀，你的荣耀是永远不会褪去的。而且他说那个时候上帝颁给摩西十条诫命的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他说今天借着圣灵的重生，这个石板，这个十诫命，神的律法就真正的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这段经文讲到了新旧约的巨大的不同，也讲到为什么主耶稣在外边是不好的，主耶稣在里边那是太好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哈，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这里写着，他说哈，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是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而且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外面上，他说是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了。当基督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神的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他说新约的职事和旧约职事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就是摩西，尚且有荣光。因为什么呢？因为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那个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了。当时那个荣光是有的，但是慢慢褪去了。他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他就讲到新约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然后呢，你看接着下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位荣耀的主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我们的信靠，这一位从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升天，那充满了荣耀，像太阳一样充满了荣耀的这位复活的主，胜过死亡的主，这位上帝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这是救恩的第四部分，弟兄姐妹，就是复活的主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心中，那荣耀的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弟兄姐妹，太美了，这个救恩的第四部分太美了，太美了。所以整本的旧约好，弟兄姐妹，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外边是没有用的。你看以色列人看神行了多少的神迹，主给他们行了过红海的神迹，出埃及的十个神迹，所有在每一天降玛拿的神迹，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是那么样的败坏，那么样的败坏，甚至败坏到最后一个地步，神要用外邦人来刑罚他们，说他们比外邦人还要败坏。摩西的时代也是同样，荣耀的父在外边，所以这个荣耀是渐渐褪去的，但是今天荣耀的主 这位荣耀的父在我们的里边。旧约时代所有的律法都在外边，都在石板上，但是今天神的律法借着这位复活的主，圣灵的重生，这位这些律法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位主在我们里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好，为什么主在我们里边非常重要呢？为什么主在我们里边是那么重要呢？我想哈，当我们大家都同意主耶稣在外边当然是非常好，我们谁不愿意天天看见主，对不对？天天听主耶稣讲道，我都在想听主耶稣讲道那是什么感受啊？哎呦，那简直是那，对不对？那我都想想，你想想听主耶稣讲道，这是上帝在那讲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那简直是太幸福了，是吧？这我们都知道，要主耶稣给我们变个五饼二鱼，那咱今天中午吃五饼二鱼，那主耶稣变的，那我们的什么感受？你说我们简直是都快疯了，肯定，对不对？跳着哇，主耶稣说你们喜欢喝咖啡，再给你们来点咖啡吧。那你想这个太好了，是吧？这个太好了，主耶稣这个我们甚至可以摸主耶稣的手，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里边记载在里边是更重要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要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问题是人类所有的问题，人类所有的痛苦，人类所有的症结，人类所有带给人类极大的咒诅的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我们共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不在外边的，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堕落的本性，我们里边有一个罪性，我们里边有一个罪的律，我们里边有一个旧人，我们里边有一个亚当的后裔。如果我们没有重生，那这个后裔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充满了罪的律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罪的奴仆的后裔，他是与上帝为敌的一个后裔。而神说必须要用十字架来处死这个亚当的后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是在里边，所以神一定要住在我们的里边，圣灵要借着十字架来摧毁我们的旧造，然后让基督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新的生命要来不断的成长。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必须要住在我们的里边。他在外边当然很好，但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人性的堕落，我们人里边的罪，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亚当的后裔，我们里边那个罪的律，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是必须犯罪的。所以保罗说在我里边是毫无良善的。很多人对我们里边的这个人没有任何的了解。弟兄姐妹，我们里边有一个希特勒，我们里边有个毛泽东，我们里边有一个斯大林，我们里边有一个强奸犯，我们里边有一个杀人犯，而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里边这个人的。而这个人是上帝必须要处死的，他是与上帝为敌的，他是充满了罪的，他是罪的奴仆。你可能没有杀人，但是你的言语却充满了黑暗。你可能没有强奸，但是你里面充满了淫乱。所以弟兄姐妹，神一定要借着复活升天，这位复活的主要住在我们里面。圣经有没有经文哈说主耶稣会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在95页，新约的95页。第十四章哈，我们从第 第十六节开始读哈，新约的第九十五页，这里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你里面，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他会借着圣灵的重生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往后翻一点，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你看这里二十三节哈，讲到他说什么，他说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这是主耶稣对天父说的话，我在他们里边，他们就是主的门徒，主的儿女，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哈，第二十六节这里讲，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我想你如果去找这个主住在我们里边的经文哈，应该是很多的，你可以继续找。这些经文都是讲到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圣洁的主，这位慈爱的主，这位舍己的主，这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升天，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位主。所以保罗说哈，保罗说，他说我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边，他说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他说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是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所以我们里边充满了荣光，充满了荣耀，这位荣耀的主，复活的主，全能的主，今天就住在我们里边。这是救恩的第四部分，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所以当复活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能力，这位主他的能力是浩大的，浩大的。所以保罗哈怎么形容哈救恩的第四部分呢？保罗形容这个救恩的第四部分呢，很简单，他说就是你们要与主同死，这是救恩的第三部分。然后呢，他说还要与这一位复活的主一同复活，这就是救恩的第四部分。第三部分是什么？是同死。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这是同死。然后呢，主说第四这个保罗说第四部分是什么，就是要与这位复活的荣耀的主，他说你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生命里边哈，重生得救的人，每一个重生得救，你生命里边都有一个新生命，但是这个新生命哈有一个特点，对不起哈，弟兄姐妹，不是说我里边的新生命跟你的新生命是不一样的，我里边的新生命和你里边的新生命是一样的，我里边的新生命并不是一个不同的新生命，我里边的新生命和你里边的新生命 DNA 是完全一样的，有一个样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同死就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罪的律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了，所以这是一个奥秘。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全然谦卑的生命，他是一个全然舍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全然降服的生命，他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他是一个全然慈爱的生命，他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生命，他也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生命。主的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主耶稣借着生命圣灵就把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生命，有同样的 DNA 的这个生命，今天放在了我们的里边，要来更新改变我们，要来带领我们活出一个全然像主耶稣一样的一个生命来。 也是一个全然谦卑的生命，也是一个全然舍己的、降服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生命，一个胜过罪、胜过己、胜过世界的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的这个得胜观，弟兄姐妹好，保罗的得胜观就是同死同复活。如何胜过罪的权势，就是同死；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是同复活。今天那个我们主日学的时候也有讲到这段经文，好，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好不好？放回翻一点约翰福音十五章哈。那么这里讲到了使徒约翰的他的成圣观和得胜观是什么样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在九十五页，新约的九十五页，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这里讲的，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呢，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夺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又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弟兄姐妹，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如果想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想结出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他必须里边要有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并且这个人要常常的活在这位复活的主里边。我以前哈，其实我在这个信主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在主里边的，当时完全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在主里边，完全搞不清楚。直至后来慢慢清楚了，就是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里边有两个人。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哈，在重生得救的我们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他是在血气里边的，在情欲里边的，在旧造里边的，在肉体里边的，不在基督里边。而保罗说的这个方面的东西，保罗说一定要把它钉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基督的生命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在亚当中，在那里有嫉妒、有纷争、有仇恨、有黑暗、有凶杀、有淫乱、有结党纷争、有各种各样的罪；而另一个生命是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那这个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是有平安、有圣洁、有复活，是胜过罪的，是不能犯罪的，是不爱世界的，不是不体贴肉体的，是无私的、舍己的，是慈爱的、谦卑的、温柔的，为罪哀痛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新生命里边。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边？就是你不要再跑回去住在亚当的那个旧的生命里边，你要常常选择去住在基督里边的这个新生命里边，在那里是胜过罪的，是复活的，是圣洁的，是不犯罪的。你常常要住在这个生命里边，在这个生命里边来思想，在这个生命里边来行事为人，在这个生命里边去反应，在这个生命里边来增长，这个叫做住在基督里边。多少年我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边。哎呀，那个讲台上那个讲员讲的，哎呦，真是我完全听不懂。因为你生命里面有两个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哈，一个非常属灵的人突然爆发了，哇，把另外一个人骂了一顿，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跑回到亚当里边去了。很简单，很简单。突然为什么跟太太吵架了，跑回亚当里边去了？当你在基督里边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会是那样的。当你在基督里边去反应的时候，你就不会是那样子反应的。你在基督里边，你就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饶恕，充满了无私，你不会体贴肉体，你是胜过罪的，你有复活的生命，你是圣洁的，你是充满荣耀的。但是你一不小心 你跑回到了亚当里边那个旧造生命，因为别人骂了你一句，哇，你突然里边那个旧造开始大爆发，你就哇拼命开始骂，然后过一会儿，那个时候你非常像一只狼，你知道吗？这个旧造的生命，然后突然想起来了，哎呀，我是基督徒，然后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圣灵定罪你，然后你又跑回到基督里边，然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哎呀，主啊，对不起，然后呢，弟兄姐妹，请饶恕我，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真实的样子，对不对？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真实的样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好，我们彼此都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你知道吗？比较成熟的人，就是他学会了常常住在基督里边，不跑到外边去。不管你怎么骂我，我不跑出去基督，我就待在基督里那个圣殿里边。你外边怎么骂我，那我就待在那里边。那不成熟的人，就是外边一骂你，突然发现，哟，这对我的老肉体真是受不了，啪，跑回亚当开始反抗，你知道吗？开始打，然后以语言让别人一看，哎呦，简直是，这就是我们的样子，对不对？我爆发的时候也是同样，对不对？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她有的时候她骂我，哎呀，我今天抗过去了，明天没抗过去，我就跑回到亚当里面跟她吵起来了，然后她马上就说，你看，你还是那个你吧，你对我跟你讲哈，我那个老我就是那样，她就是那个老我，你知道吗？这是神要处死他的，只不过这个家伙老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同样，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主在这给我们讲了，他要用十字架来处死那个旧造，他已经把这个充满荣光的复活的新生命，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边了。你要学会常常的住在基督里边，你要学会与主同复活，你要学会与主同死。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那个死的我不要复活，你那个死的我，他听到别人骂的时候，一个死人是不会反应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一个死的人你把他放在这个赌桌的旁边，他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所以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是保罗非常亲身的体会。所以你那个对罪，对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要活在那个死里边，对上帝所有的爱，你要活在那个复活的主里边。这就是这个约翰在这讲，他说你要常常住在主里边，你要常常在主里边，你就结果子，你就在那里你离开了主，你就不能做什么东西了，你就枯干了，你就要被剪下来烧了，对不对？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这样。所以上一次我讲了一篇这个王怡写的文章，他说基督徒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人类，因为有两个生命同时在我们里边，我们可能经历到的罪的这个黑暗，我们可能对罪的认识是远远超过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当我们再看到这个罪的时候，它是那么样的黑暗，那么样的邪恶，那么样的可怕。弟兄姐妹，这个真是成圣哈，最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住在主里边，你要学会常常的住在那个新生命里边，在那个新生命里边跟主在那里一起活。所以别人骂你的时候，那个旧造已经死了，怎么骂怎么打他都没反应，但是那个新的生命一直在那里，你在那里活，荣耀。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的信息，弟兄姐妹，我相信啊，这三篇信息，主的宝血、主的十字架还主的复活，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真正的听清楚、听明白了，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进的，我们一定还没有信主的一定会重生，一定会长进的。那这三篇我相信是圣经里边最重要、最基础，当然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明白，但是我们就是可能在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里边没活出来。我们讲了很多很高深的东西，讲得太高深了，别人听了以后抓不到，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三个基础的东西把它弄好了，可能我们的生命就真的是改变了，就长进了，你知道，真的就长进了。这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我们就是从主的生命里边去反应，从主的这个爱里边去反应，从主的复活的荣耀里边去反应，常常住在主里边。 所以你生命里边有两个殿，你知道，有两个屋子，一个里边哈充满了嫉妒、纷争、谋杀、淫乱、黑暗，这个粗暴、打人、杀人、谋杀，那个屋子里边，还有一个屋子里边充满了慈爱、荣耀、圣洁、复活的生命，平安、喜乐。但是我们常常会选择就跑去那个旧屋子，我们没跑到新屋子。我们要在新屋子里边，这是上帝的圣殿，那有复活的主，我们要住在那里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约翰的是这个使徒约翰讲到这个得胜的这个信息，得胜的信息。那么使徒彼得哈，我们来看使徒彼得怎么形容这个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好不好？往后翻，往后翻的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哈，在圣经的新约208页，208页，208页，208页，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哈。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这里你看这个彼得讲的，他说你们首先的要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就是旧造的东西要除去。他没有说要钉死，他说要除去。然后呢，他说呢，你要怎么样呢？对待这个新的生命，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神的灵。他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教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他的成圣观是什么？就是你要说比较这个白一点的话，就是你要把那个把那旧造的东西把它饿死。然后呢，不断的去喂养那个新的，让那个新的好越长越大，越长越强壮，哇，越长越越长越有能力，把那个旧的那个东西给它饿死，饿死它，癌细胞给它饿死，让好的东西长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也同样讲到同样的问题，212页哈。新约212页，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啊，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看他这里讲到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在这个旧的生命里边在那的混了，不要在那混了。他说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旧造的东西了，他说你要在新的生命里面不断追求，他说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再想加上那个，一直不断的在基督里边在那里长进。他说这个你就永不失脚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哈，圣经里边都是同样的，就是那个旧的要把它处死，那个新的要跟它一起复活，那个旧的不要住在它里边，那个新的你要永远住在它里边，那个旧的你把它饿死，新的你要把它喂养，让它增长。然后呢，旧的你要它已经死去了，新的呢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增长，不断不断的增长。所有的圣经里边都是同样的，同样的一种，没有改变，同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哈，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家，我想各位家庭主妇都明白，我们的家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家非常美呢？很简单，你要清垃圾，这是肯定的，你要洗澡，你要打扫屋子，你要洗衣服，你要冲马桶，你要洗碗。那如果你不洗碗，你不冲马桶，你不洗澡，你不洗衣服，你不倒垃圾，一年以后你这个家里边是根本没法住的， 这个就是旧的东西，你要用十字架要把它除去。然后新的东西呢，你要买上好的家具，对不对？买上那个名画啊，再来一架那个白色的三角钢琴，对吧？啊，那个音乐一放，然后呢窗子一打开，哇，阳光一进来，新鲜的空气一进来，对不对？然后鲜花一摆上，对不对？然后涮羊肉桌上一摆，哇，这个家多么美好，弟兄姐妹。同样的，就是两方面，弟兄姐妹，都是两方面。当然美国人哈比较积极，他老是不去谈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圣经上确实比较清楚的讲的，这都是平衡的，这平衡的两个方面都要顾及，你知道，两个方面都要顾及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家多美，对不对？我们把衣服换了，洗个澡，头发剪剪，胡子刮一刮，然后身上再喷点香水，哎呦，你看这家多好，对不对？多美好，多美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边一直在给我们讲的一个成圣观，这救恩的第四部分，救恩的第四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雅各书哈，这个今天稍微再多看一点点哈，我快的给他讲完哈。雅各书在新约的205页，大家看，翻到205页哈，新约的205页，3章14节到18节。我们在这看哈，雅各书哈，205页。我为大家从13节开始读哈。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看到没有，雅各也是在谈论同样，他说有两种智慧，一种呢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属地的，那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嫉妒、纷争、扰乱各样的坏事。他说还有一种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的、是怜悯的、是善果、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你看，就是一直在讲这两件事情，一直在讲两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里边也是有两种智慧，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你的智慧不一定是属神的，你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最后就带来嫉妒、纷争、扰乱。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是什么？是清洁的、和平的、温良柔顺的、怜悯的、善果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充满慈爱的。这多美啊，弟兄姐妹，多美啊！所以带出来的就是平安、喜乐、公义。今天复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就在我们里边，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了解这两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两件事情。那么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哈，我们很快的就讲完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第一卷书，在马太福音这样新约的第一页，大家翻到新约的第一页。你看哈，从旧约到新约哈，我们会发现主只住在一个地方，就是会幕和圣殿里边。今天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我们的灵魂体就是主的圣殿。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灵魂体主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借着十字架来摧毁一切旧造，然后借着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建造他荣耀的圣殿。神要让我们成为圣殿，神主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粮、世界的光，让我们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借着圣灵更新我们，在一个无罪的圣洁的生活，成为君尊的祭司，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完全与主同在。所以你看到哈，马太福音第一章，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18节开始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看，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边，主给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给了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 Emmanuel， 那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讲到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所有罪的刑罚，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然后又讲到主的复活，他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今天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看这两个名字达到了没有？第一个，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达到了没有？达到了，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复活的主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达到了没有？达到了。但是弟兄姐妹，还没有完全。然后我们开始讲这个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讲哈。讲到救恩的第五部分，救恩的第五部分就是我们与主再来的关系。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主耶稣还要再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他说你们看主怎么升天，他还要再来，主耶稣要再来。罗马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很多，他说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来救赎我们的。然后在罗马书里边第八章讲的救赎我们什么呢？他说要救赎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说耶稣要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最后他还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有罪性的身体。就是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复活不再是这个肉身的身体，他要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复活的属灵的身体，而在这个身体里面是没有罪性的，是完全没有罪的。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神就完完全全的永永远远的救我们脱离了罪。而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圣经上说血肉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带着这个新生命，带着复活的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去到天堂，我们就永永远远的和这位复活的主和上帝和天父永永远远的活在一起，活到永永远远。以马内利就百分之百的成就了。弟兄姐妹，这个救赎伟大吗？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弟兄姐妹，太伟大了。如果真的明白哈，你听好这三篇道，我觉得你一定会相信主的。太好了，太伟大了。最后一个问题讲完我们就完了哈。有人说哈，有人说伊甸园里边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有神的同在啊，他们也没罪啊，那个时候他们也不会死啊，他们也没犯罪的，他们也不会死，他们也活到永远，那和到了天堂里面被救赎完了以后的人类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不同？弟兄姐妹，有不同。神学家哈，这时候神学家就起作用了，虽然我们不是太喜欢神学家哈，神学家起作用，神学家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两种不同的，他说一个叫做 innocent， 一个叫做 maturity。他说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那是 innocent， 就好像一个 baby 生下来，无罪的 baby， 当然 baby 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就形容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 innocent， 就好像没有罪，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神的同在。但是当人堕落犯罪，经历过罪的死，罪的可怕，经历过死亡，经历了咒诅，经历了撒旦的败坏，认清了所有这些邪恶，然后认识了上帝的慈爱舍己为我们舍命，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一生与罪争斗，与罪征战，最后我们去到天堂，我们有了属灵的身体，我们完全脱离了罪，我们完全与神同在着。他说那个时候人类被救赎的人类，所有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 maturity， 我们也无罪，我们与神同在，我们还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却明白了罪的可怕，明白了撒旦的邪恶，明白了神的慈爱，明白了神的圣洁，我们永远的与主在一起，那是 maturity，
被救赎的人类已经成熟了，永远不会再犯罪了。你说这个神学家解释的怎么样？还可以哈，真是不错。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哈。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好不好？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再听一下这三篇，我觉得对基要的东西你就基本上明白了，好不好？弟兄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何等宝贵，你的救赎何等宝贵，主啊，愿每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都能够得到你的救赎，主啊，你是何等美好，你要救我们脱离罪，永远让我们与你同在，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